这里是中国家庭事工录制的有声读物，您现在收听的是信靠他哪怕风雨如磐第二章。他在掌权吗？1981年一本广受称赞的畅销书风靡美国，这本书由犹太拉比哈诺德·库什纳所撰写。在书评家笔下，它是一本令人感动、温暖人心、充满智慧和同情的书，应该人手一册。该书作者首先描述自己家庭的一桩悲剧，进而引申说，《约伯记》的作者被迫在两种可能性之间做一抉择，要么相信神是良善但不是全能的，要么相信神是全能的但不是完全良善的。他自己选择相信神是良善的。根据库什纳的观点，《约伯记》这卷书的教导是，神想让一人生活平安幸福，但有时却力不从心。要想阻止残暴和纷乱临到无辜者，即使对神而言也有些勉为其难。当然，库什纳并不是唯一一位否认神对我们的生活有主权的人。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都会时常谈论那些不幸和意外的事，那些我们无法控制，可能神也无法控制的事，和那些偶然发生的事。古往今来，疾病、苦难、哀伤总会引发人们对神的主权及他对受造之物是否眷顾这种问题的争论。许多人的脑子里都有一个挥之不去的想法，如果神既是全能的又是慈爱的，为什么世上仍然有许多痛苦、哀伤、令人心碎的事呢？故此，神要么是良善却不是全能的，要么是全能却不是完全慈爱的，不可能两者都是。但是圣经教导我们，我们的神确实两者皆是。神是有主权的、全能的，又是慈爱的。神学家将圣经关乎这一主题的教导归纳在神的护佑这一主题之下。基督徒常用神的护佑这一术语来描述神对我们生活的掌管。例如，我做个人见证时常常这样说，当我清楚意识到自己无法在海军部独自过基督徒生活时，在神的护佑下，我与基督教导航会取得了联系。我的意思是，由于神掌管和安排着我的生活环境，他定义使我与导航会取得联系，这件事发生了。然而，当我们谈论神的护佑时，常常会犯两方面的错误。首先，我们几乎总是把神的护佑与一些明显的好事联系在一起。与导航会取得联系，对我确实是件好事，因此我十分高兴地把这件事归于神的护佑。但几乎没有人会这样说，在神的护佑下，我发生意外事故导致高位截瘫，自腰以下完全瘫痪。就像那位犹太拉比库什纳一样，我们不愿把坏事归因于神大能之手的介入。其次，我们在使用神的护佑这一惯用说法时，常常有意无意暗示神只对我们生活中某些方面进行干涉，但大多数情况下，他只是一位饶有兴趣的旁观者。我们如果这样来理解神的护佑，即使是下意识的这样想，实际上 是在错误的假设神只是以时点、时止、时故、时气的方式掌管我们的生活。在下意识里，我们认为当神不眷顾时，我们要么是自己命运的主宰者，要么是不利环境或人物的受害者。然而，从古至今，教会总是清楚地教导，神的护佑是指他时时刻刻都眷顾掌管着他所造之物。著名神学家巴克将神的护佑定义为造物主永无终止的作为，他按自己满意的丰盛和美好的意志，将所造之物托在有序的存在之中，他引导掌管所有事件、环境，包括人和天使的自由行动，并引领万事万物到达他所预定的目标，这一切都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请留意，巴克在这里使用了一系列描述绝对的名词，永无终止的作为，所有事件，所有行动，引领万事万物。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定义没有给神起止时间、部分时间掌管这样的可能性留下任何余地。巴克对神的护佑所下的这一定义非常完整，我相信他也非常忠于圣经的教导。为便于我自己记忆，我给神的护佑下了一个较短的定义。神的护佑是神持续不断的眷顾和绝对统管所有受造物，目的是为着他自己的荣耀和他子民的益处。让我们留意一下这定义中的一些绝对说法：持续不断的眷顾，绝对统管所有受造物。任何东西，哪怕是一个最小的病毒，也无法逃避他的眷顾和统管。但我们也必须注意，神的护佑有两层目的，他自己的荣耀和他子民的益处，这两个目的互不矛盾，总是和谐一致。神绝不会以他子民的益处为代价来寻求自己的荣耀，但也不会以自己的荣耀为代价寻求我们的益处。神已确立他永恒的目标，因此神的荣耀与我们的益处总是紧密相连，这一真理给我们的安慰和鼓舞是何等大。如果我们想学会在患难中信靠神，就必须相信神绝不准许任何事情损害他的荣耀，同时也绝不准许任何事情拦阻他要在我们身上成就的益处。我在第一章中曾问了一个问题：你能信靠神吗？并阐述了这个问题的第一层含义，神是可靠的吗？也就是说，神能够随时看顾我们吗？他是有主权的吗？他会随时眷顾我们吗？他是良善的吗？有关神的护佑这一教义，让我们清晰地看见，我们能够信靠神，神确实时时的，而不是偶尔的眷顾掌管我们生活中的一切事情。为了更好理解圣经中关于神的护佑的教训并从中受益，我们必须考虑神的护佑的另一方面含义：神维护和保守受造物。圣经教导说，神不仅创造了宇宙，而且日复一日、时复一时地支撑和维护宇宙。圣经说，基督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万有也靠他而立。诚如神学家斯中所言，基督是宇宙的创造者和维护者，万物时时刻刻 靠他组成并连结在一起。基督太初按自己的护佑创造了宇宙，同样现在他永恒的护佑构成自然律，使宇宙井然有序，毫不混乱。神借他儿子时常维护万有，万物因而都欠神的债，没有一物是靠其固有的力量而存在，也没有一物在神的护佑之外独立存在，我行我素。所谓的自然律只不过是基督不变的护佑在物质界的一种表述。万有引力定律的作用之所以从未停止过，是因为基督不断地驱使着它。我写这些话时所坐的这张椅子之所以合成一体，也是因基督的主动意志使木头中的原子和分子联合在一起。星辰持续不断地按规律运行，也是因为基督将它们维持在各自的位置上。经上说，神将星宿按数目领出，他一一称其名，因他的全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连一个都不缺。神在基督里维护万物的作为，不限于非生命的创造界。圣经说，神也赐生命给万物，他用云遮天，为地降雨，使草生长在山上，他赐食给走兽和啼叫的小乌鸦。而且神并非只管创造，创造完就离开了，而是不断地维护着他所造的万物。更进一步说，圣经教导我们，神也维护着你和我，他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神赐予我们日用的饮食，我一生中的一切事都掌握在他手中。我们呼吸的每一口空气都是神的恩赐，所吃的每一口食物都出于神的手，生活的每一天也都是神所决定的。神并未让我们自己去想办法，听由命运摆布，或任由恶人宰割。不，他维护万有，时时刻刻供应眷顾我们。你的车子有没有过正在你无钱修车时偏偏坏了？你有没有过因飞机发生机械故障而延误时间，以致错过了一次重要会议？这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下，神掌管星辰在各自的轨道运行，也同样掌管你所乘坐的车和飞机上的一切，包括每个螺丝钉和螺丝帽。我在婴孩时患了重症麻疹，病毒显然侵入了我的眼睛和右耳中，导致我只有单眼视力，右耳也聋了。神掌管这种病毒吗？或者我当时不巧感染了这种疾病，成为其受害者？神时时刻刻维护宇宙万物，这一圣经教训使我别无选择，只能承认我所患的病也是在神掌管之中。当病毒侵袭我右耳的神经末梢，攻击掌控我双眼的肌肉时，神并没有看走了眼。如果要学会信靠神，我们就必须学会查看神在我们生活中每时每刻方方面面永不停歇的工作。圣经又教导我们，神掌管宇宙，这不仅包括非生命界，也包括所有生物，包括人类和动物的行为。圣经称神为万物的主宰， 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若是你们的父不许，连一个麻雀也不能掉在地上。耶利米曾问，除非主命定，谁能说成就成呢？但以理曾说，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拦住他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呢？神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无人能脱离神的主权意志而行事或抗拒他。数世纪以前，奥古斯丁曾说过，因此万事发生乃出乎全能者的意志，一件事发生或因他的准许，或由于他的亲自驱使。腓立普修斯说，然而万物毫无例外都在神的掌管下，尽管从表面看有时似乎并非如此。凡事无论大小都无法脱离神的掌管，小事如蜘蛛把网结在墙角，大事如拿破仑带领军队进军欧洲，都在神的掌管之下。神的掌管既是无法违抗的，因而也是无法理解的。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人无法明白神的作为，因而神的主权常常是一个令人疑惑的问题。因为神并不按我们想象的那样去行，因而我们常常得出结论说，神不能够按我们所想的去行事。神维护且掌管宇宙，按照他所命定的使万物运行，这是神的护佑。但如今这一教义人们已很少接受，大部分非基督徒拒绝接受神的创造之功和他的护佑。对于他们而言，所有一切都由命运和机遇来摆布。曾有一本关于如何驾驭危机的书，把这一观点当成事实来渲染。作者说，你在考量和计划时，应该考虑好那些不可避免的危机。如果你知道自己已经准备好面对生活，预备好打命运发给你的那手牌，你就有了力量。命运在1979年发给了我一手有趣的牌，在那本名为《当不幸的事发生在好人身上时》的书中，库什纳问，你能接受某些事情的发生并不需要任何理由，宇宙中充满随机事件这一观点吗？论到一场森林大火向哪个方向推进时，他又问，一场因风向和天气因素的结合所引发的森林火灾，为何在同一天会烧毁某些房屋而让其他房屋完好无损？为何有些人丧生于大火之中，有些人则逃离了这场火灾呢？对此你能给予一个合理的解释吗？或者说这仅仅是运气？库什纳在另一处提醒我们，保险公司把地震、飓风、龙卷风和其他各样自然灾害称为神的作为。然后他接着说，我认为这是在妄称神的名。一场地震毫无原因地夺去成千上万无辜者的生命，我不相信这是神的作为，这是自然的作为。自然毫无道德价值的意识，他只遵循自己的规律，并不在乎是谁或是什么挡住了他的道路。对于为什么这一古老问题，当代人用随机、运气、机遇、命运这些词来回答。当然，一个人 如果将神的概念从心中完全摒除，正如今天许多人所做的那样，那么上述回答就顺理成章的了。而那些未将神的概念从心中完全摒除的人，则凭臆想造了一位神。17世纪的自然神论者造了一位神，那位神创造了宇宙后迅即离开了，任凭其所造之物按自然规律和人的谋略而发展。今天很多人实际上是自然神论者，甚至当今许多基督徒也常常如自然神论者一样，他们虽然接受神的主权这一概念，但却相信神选择不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实行他的主权。一位作者这样说，我们都知道神是有主权的，同样我们也知道他将我们置于一个充满罪恶和痛苦的世界之中，而我们对这些罪恶和痛苦毫无免疫力。然后他又说，神爱我们，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要把我们置于一个受保护的地方。我同意这位作者的基本论点，即我们不应当问为什么，但对于他的那些关于神是否及如何在他子民身上行使主权和眷顾的论述，我却有些不以为然。在那段耳熟能详的论麻雀的教导中，耶稣说，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耶稣的意思是说，在每分每秒内发生的所有事上，包括一只几乎毫无价值的麻雀的生死这件事，神都确确实实行使着他的主权。换言之，耶稣是在说，神既然在麻雀这件事上施行主权，他必也在他儿女的生活中彰显主权。是的，神爱我们并非意味着他会让我们免除所有痛苦与悲哀，但同时可以确定，一切痛苦和悲哀都在神的绝对掌控之下。神既然掌管麻雀的处境，岂不会更掌管一切对我们发生影响的环境吗？神并没有离开我们，或任由我们被这些无意义或偶发事件所宰割。一位基督徒丈夫带着他儿子乘坐私人飞机前往另一个城市，在一次布道会上做见证。在回家路途中，他们遇到雷暴雨，飞机坠毁，父子双双身亡。一位基督徒朋友试图安慰那位悲伤欲绝的妻子和母亲，说，有一件事可以肯定，这次意外事故与神无关。照这位朋友所言，当驾驶员遇到麻烦时，神的眼目显然没有在看顾他，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一只麻雀若没有天父的准许不会落下。然而一架载有基督徒的飞机却会落到地面。有人曾经写过这样亵渎神的话，机遇是神在不愿签上他的真实姓名时所使用的匿名。今天许多基督徒也相仿，他们因为不明白神是如何做工的，就不愿意接受神正在做工这一事实，于是他们选择用机遇这一教义来替换神的护佑这 这一教义。良善而没有主权的神与机遇这一教义遥相呼应。许多基督徒正在逐渐接受库什纳详加阐述过的哲理，即神是良善的，却无主权。例如，一位基督徒作者谈到，他所受的痛苦使神感到极度沮丧，但他仍然因为神做他忠实、慈爱、与他一同沮丧的天父而感谢他。他无法理解，一位慈爱又有主权的神怎能准许他经历如此的痛苦，因而深陷在矛盾之中。但最后，他从这种矛盾中得到了解脱。他相信神确确实实为他的痛苦而沮丧，与他一同流泪，就如一位母亲为他身处痛苦中的孩子哭泣一样。公平地说，这位作者曾经受过几个月的剧烈身心痛苦，而我自己并没有受过那么严重的痛苦。我每次忍受痛苦的时间不过几个礼拜。我意识到自己并未亲历他的处境，也未曾像他那样在无法忍受的极度痛苦里品味神的爱这个概念，因而我没有资格对他说三道四。但必须注意，我们信仰的根基应该建立于圣经，而非个人经验之上。圣经中有一个毋庸置疑的真理，神的计划永远不受阻拦，无人能拦住他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呢？的确，神与撒旦正进行着一场你我看不见的征战，而神子民的生活常常是这一征战的战场。这一点我们在约伯记中可以见到。即便如此，撒旦也必须先得到神的允许，方敢触碰神的子民。即使在这场看不见的征战中，神仍是掌握全权的。玛格丽特·克拉克森是一位终身生活在煎熬与痛苦之中的作家。他曾说，基督教信仰最基本的教义之一乃是神既是良善的，又是有主权的。我们承认，面对无处不在的悲剧和个人的苦难时，我们时常无法将神的主权和他的良善加以调和。但我们相信，尽管我们时常不明白神的作为，但神确实在我们所处的一切境况中施行着他的主权。相信神的护佑这个教义是极不容易的，这种教义今天尤其难以被人接受。波克华教授在《神的护佑》一书中说，残酷的现实击打着这一给人带来欣慰和喜乐的信条。20世纪，那些令人恐怖的灾难，以及他们给个人、家庭和民族所带来的难以承受的痛苦，这些是神的引导吗？我们若完全诚实，难道不应该停止寻找那个隐蔽着的和谐世界，那个在其中可以避难的超级光明世界吗？难道我们不应该正视摆在面前的残酷实际，丢掉一切不切实际的幻想，而直面每一天的现实吗？所有的人，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都会经历焦虑、挫折、伤心和失望。有些人遭受了强烈的身体疼痛和灾难性悲剧。 但同样是遭受痛苦。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的区别乃在于信心。基督徒的痛苦是在一位满有全能和慈爱的神掌管之下，我们的痛苦在神永恒的计划里有其意义和目的的。神准许或亲自将这样的事带到我们的生活中，乃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和我们的益处。